早安。我们是来的最早的一批，感谢主。我们并不是唱诗歌才是开始敬拜，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敬拜。有的时候我们读一首诗篇或神的话语，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的开始。请我们打开诗篇103篇，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段主的话语，作为今天敬拜的开始。103篇旧约两排的圣经是733面，找到了就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读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读完我们仍然站立，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烦恼还童。我们安静预备我们的心。荣耀、称颂和敬拜都能够献到你的宝座，愿在这里众人的心都带着诚实来敬拜你，愿下面的赞美被你的灵所充满，荣耀归给你，奉主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259首，颂赞主圣名259首。我们带着一个自由的灵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将他当得的颂赞荣耀归给他。第一节到第十节，预备，来。 祷告。主，赞美你，蒙恩的儿女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向你扬声赞美，我们向你高声敬拜，因为你是那一位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那一位复活升天的羔羊。主，我们赞美你，你是那一位坐宝座的，但是你坐在宝座上面，你是有被杀的印记，因为你是那神圣洁的羔羊，为着我们成全了神的救恩，让我们今日能够成为复活新造的族类，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和众天使四活物长老一起在这里称颂那活到永永远远的主。愿你自己那一位赞美的圣灵今天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每一个的心在你的圣灵的里面得以自由。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让你的儿女起来释放起来，来赞美敬拜你，让你的儿女脱离所有的捆绑和权柄，能够在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让你当得的荣耀和颂赞能够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自己的伟大，能够归在你的名下。主，愿你这一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那一位，今天再来成就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好让所有的心能够举起来献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把主所当得的敬拜和爱戴，能够借着我们心灵诚实的赞美来献给他，因为他今天活在我们的当中。诗歌214首，主活着。214首， 的见证都是说，你问我怎知主啊，知主活着，我们的答案都是说，因主活在我心。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们，今天任何的人心中有任何的担子，主仍然活着。只要我们的心把重担带到他的面前，他都把他的安息赐给我们。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招聚羊羔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诗班要唱的诗歌，献的诗歌，就是把神的话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周报的最后一面，好牧人。愿我们不单单在这里听诗班，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敬拜歌颂，让神的话借着圣灵让我们的心能够献给他。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主，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诗歌，我们听到你自己所说的话，主啊，这是我们的心灵中间，主啊，没有安息。主啊，求你自己光照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与你和好。主啊，当我们在这一个复活的主日，当我们在桌上看见你所陈设的饼杯的时候，主啊，若是我们的心中没有与你和好，我们岂敢在这里轻慢你的身你的血。主啊，愿你宝血遮盖我们，愿你圣灵光照我们，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啊，在这里每一个的心都能够柔和，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俯伏下拜，都能够归向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乃是你看我们流离失所，所以你施了怜悯的心，把你自己的身为我们裂开，你的血为我们流出。主啊，你今日你爱我们的那不到底的爱仍然不放弃我们，为着在座每一位心灵里面有重担有伤口有忧伤有捆绑，甚至于有罪恶，甚至于有吸引有诱惑的，我们求你借着你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断开一切的锁链，让所有的心来爱你，所有的心来悔改归向你，所有的信徒起来，不再浪费我们的时日。我们说，主啊，你要亲手牵引我们，天天牵引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无所惧怕，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我们献上感谢和敬拜，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是主所，我们每次在圣餐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的命令。所以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40面，新约的240面。虽然我们已经很熟了，但是我们中间不断有新的人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我们为着比较新的人，我们要常常的来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们要从十一章23节读到29节。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节读到29节，我们需要同声来读，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下面说到有的人就生病，有的人就死了，甚至要受审判，被主所整治。在这里我们要警醒，这是反面的话，要我们要知道审查自己，知道在圣洁的主的面前，他是祭邪的神，他为我们所摆设的乃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若是我们带着罪恶在他的面前，带着纷争，带着愤恨，带着不和，带着这个是非，带着一些的苦毒在这里的时候，在主的面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把一切在主的面前，饼杯的面前，我们都要交在十字架的面前，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新造的里面，在他的圣洁慈爱的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来接受他的洁净。所以在我们在这里开始聚集的时候，我们有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心中所有的一切重担苦毒罪恶都靠他的恩典，在他的面前求他的洁净。然后我们会唱诗歌，我们来亲近主。我们开始有短短一点的时间，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领受主的饼杯。 唱诗歌260首。我们先唱第一节、第二节，唱的时候就请服侍饼杯的同工们能够到前面来。260首，赞美耶稣，赞美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舍命的主。预备，来。
我见那宝贵水泉，浇熄我一切罪愆，心中愿闻圣灵威声，闻说你愿赴洁净。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赞美当将荣耀归主，因主血能洗净众罪污。
第二节，
颂赞永归耶稣圣名，因主欢喜救罪人。
他能够洗净我们污秽的心，他能够洗净重罪污，因为他是神圣洁的羔羊。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着饼祝福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一位神的羔羊，那伟大的爱，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只有在恩典中的人才知道，在他的圣洁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亏欠，但是神差他的爱子，我要拯救那一些无法自救的人。来唱第三节和第四节。有的时候我们若是想要安静思想，我们不出声都可以，没有关系的。第三节、第四节，预备，来。
牵着怀抱追求盼望，心的酸就像灰尘，如飞起去如飞翔，
来默想第四节。 赞美主，因为为我们完成这样的救恩，三一的真神，第四节唱。
人最重要归于神父，重要归神子。
求文静弟兄带领我们为饼来献上感谢和祝福。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唱诗歌191首。中间若是还没有受浸归在主名下的，传到你面前，还是请你暂时不要领受，等你受浸归在主名下，我们一起来领受。请弟兄唱。 们一起用一个奉献的心再唱第一节，我们可以轻声的唱，请。愿主那牺牲的爱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把自己带着爱来献给他。请王国忠弟兄带我们为杯献上感谢和祝福。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桌子的杯与饼的面前。主啊，我们尤其是为这杯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杯是代表你自己的血，血是代表了生命，也就是说主，你实在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舍身，因此我们能得到这永生。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这些也代表了你与我们一起所立的新约。主，我们在不在律法管辖之下，我们也在最终得到释放，都是因为主你自己宝血的缘故。你把我们的罪完全的洗净，使我们变成雪白的。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为的是纪念你，愿主你再次的来，使我们的心借着圣灵，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跟前，让我们再次思念到主你的死、你的复活，都是为了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今天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来一同领受主的杯。感谢主，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照他的吩咐，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宴席。我们要来读一段主的话语，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八章，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八章。今天陈志成牧师要在我们中间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恩典十字架。我们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马可福音是五十九面。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们读下一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三十八，我们一起来。凡在这邪恶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我们请陈志成牧师来传讲主的话语，恩典十字架。 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神的恩典照着主的吩咐可以擘饼纪念主，再次的来思想被提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十字架的大爱再次的来光照我们。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恩典的十字架，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在恩典当中的服事。大家知道十字架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个标志，有的教会在教堂的外面高高的挂着十字架，金光闪闪。我听说在韩国，我自己本身没有看过，听说在韩国有一条街是教会街，这街道的两旁都是教会，那个十字架是红色的，当在夜晚这个灯光反射的时候，整条街就变成一个红街，相当的令人心生敬畏。有的教会比较含蓄一点，外面没有十字架，是放在里面的，有点像洛克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十字架就在我们这后面。不久前我们教会的当中有一个外宾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们教会的十字架很吸引我，很有意思。他说十字架当中有十字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十字架当中有很多的十字架。我不晓得当初我们设计这个的时候，也许要问牧节长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后对我的感受，站在那边传讲神的话语，十字架在背后。我相信这也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也给我们众人面对十字架也是很大的一个警惕。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生要背负神的十字架，有一首诗歌在187首，要背负神的十字架。然而我们是不是真的对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真的了解吗？对一个不信主的人，甚至有一些对十字架不太了解的人，把十字架当作一种时髦的装饰，戴着项链，戴着耳环。我并不是说我们当中也许有人这样，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对的，我自己还不信主的时候也是为了追求时髦，戴着一个项链，而且是金项链，金的十字架，而且唯恐别人没有看到，有时故意放在外面。后来信主的，对十字架越来越认识的，我不敢戴，并不是说不应该戴，而是说我们要了解十字架是什么，我们戴的时候是一种尾声，我们知道是什么。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个相当相当的重大，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为了时髦戴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时下流行，我们都喜欢穿名牌的衣服，拿 Nike 来讲，耐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耐克，耐克那个勾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那耐克那衣服很贵，我买不起。有一次在外地宣教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哎，看到那个地方在卖那耐克的服装、球鞋，还有那个袋子，很便宜，我就要买。我说哇，在美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可以在这边可以买。就我要买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同工跟我讲什么，不要上当，不要买。他说那个是冒牌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注意看那个勾，我们的勾是这样，它勾是反过来的。我还不晓得那勾本来是这样，它是反过来的，所以冒牌人家告他说，哎，我不是照你原来的样子，你这没有专利的。所以我们真知道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吗？因为别人这样子我们也这样子，社会的时尚是这样我们也这个样子。我家里有一件衬衫是那个鳄鱼的，有没有听过鳄鱼的？我前几天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问太太说，你知不知道这鳄鱼的衣服是什么？她说那个是很名贵的衣服。我说那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名贵的？她说是你妈妈送给你的，因为每年我生日的时候妈妈都会寄礼物给我，里面都有一件衣服，那都是很名贵的，因为德顺跟我讲这是很名贵的，
我说那你说名贵是妈妈送给我，也许是对台湾来的，就我就不甘心这样的答案，我就去查。你们知道这个鳄鱼代表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是名贵的。就我去查，是1920年代当时一个法国人叫做 Rene Lacoste， R-E-N-E Lacoste， L-A-C-O-S-T-E， 是一个法国相当有名的，是网球界的一个名将。我们当中喜好打网球的都知道哈，网球界的一个知名的人，当时那个冠军赢了七项大奖，包括温布顿，包括美国公开赛，包括法国公开赛，他赢了七个。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La Crocodile， 是他的朋友给他取的。 La Crocodile 就是这个鳄鱼。为什么取这个鳄鱼呢？因为是代表他在球场上的一种球风，他一个态度。我们知道鳄鱼我们说是冷面，对不对？他在攻击的时候，攻击这个猎物的时候不出声的，不出声的猎物都不晓得，那个就相当于我们叫冷面杀手。Rene Lacoste 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他在 场上是很安静，不发脾气，但是会让对手发脾气。对手一发脾气的话就会自杀，对不对？打网球的都知道，我自己打网球就知道。所以他就以他的冷静来赢了这个七个大奖，所以他也承认这个标志，这个绰号可以代表他。后来他自己就在自己的运动衬衫上面挂着一个鳄鱼，那厂商就开始动脑筋了，对不对？厂商这些世界的冠军都会借着 endorsement 就跟他签约，开始生产用这个鳄鱼带着一个衬衫的这个整个名贵的衬衫，到今天我们还在穿。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当中喜好打网球的人，如果你去打网球穿那个衬衫，你知道了，你以为穿这个衬衫就可以赢对手，你就错了。但是你如果知道这个鳄鱼所代表的什么意思，就是要冷静，在场上要冷静，不要发脾气，要有耐心，哎，你穿这个就有意义了，你就会赢球。对十字架的认识也要这个样子。这个十字架曾经是罗马帝国一个残酷的刑罚，几成何时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标志，十字架成为一个基督徒得胜的一个标志。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今天想从这一段我们所读的经文来看这件事情。今天的经文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跟门徒的一些的对话，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对于他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最伟大的一个宣告。然而在这个宣告的当中，主耶稣借这个机会来纠正他们对他一个认识的误解，然后讲了一句非常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生要跟随的一句话。27节到30节，我们说看到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在路上问门徒说，你能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耶稣基督这时候到处的医病赶鬼行神迹，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多人男丁。他这时候是相当有名声，他所到之处是万人空巷，大家对耶稣基督这个人议论纷纷，他到底是谁？有人讲说施洗约翰，有人讲说是以利亚，有人讲说是先知的一位。然而彼得看到的是说，这个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不过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赞赏彼得这样的一个看见，他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气的人可以看到的，是神感动你的。然而彼得所认识的基督还是有偏差，所以30节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因为当事人对基督弥赛亚所等到的救赎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所看到的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政治的捆绑，脱离罗马帝国的捆绑，是一个君王，荣耀的君王来的。然而耶稣自己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他来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是一个受难的弥赛亚，所以来纠正他们，不要他们把这件事情讲出去以免误解。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主耶稣教导他们，三十一节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你们如果认为我是基督，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来必须要走这个道路。耶稣在显明他的身份，显明他来的目的，显明他所要走的路线，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他说，多严厉的一句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不久前耶稣还夸奖彼得，然而这时候耶稣斥责彼得，也就是斥责撒旦，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边意思用的是一个多数，换句话说就是神对人各方面的旨意，只体贴人的意思，人却要用自己各方面自己的想法。认识弥赛亚认识错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这一生不可能讨神喜悦的。所以他接下去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于是叫众人跟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地方主耶稣讲了一句，凡是任何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换句话说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第一个说要跟从我，这个跟从跟后面讲的跟从是不同的字。换句话说，主耶稣讲了三件事情，有人要来到主的面前称呼他是主，成为一个基督徒 Christian 小基督，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做的。第一件，就当舍己；第二，要背起十字架；第三，来跟从我。这个跟从的意思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做，是服从的意思，不是第一个跟从的意思，这是另外一个字。所以我想从这三方面，我们时间并不是很多，很快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在这个地方不是说舍掉我的生命，不是说没有自己，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说，在权力上面要放弃自己的权力，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以自己的主见为主见，而是以神为中心。请大家如果有时间，我想没有时间，我来念给大家听。圣经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不能够背乎自己，这个背乎就是这个地方舍己的舍。换句话说，神不能够舍弃自己，然而主耶稣吩咐凡是要来跟从主耶稣的人要舍己，要背弃自己，舍掉自己，不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有自己的权利，不要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没有自我，而是把那个自我换成神为主。这是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的意思是放弃弃绝各种道德行为上面不讨神喜悦的，就是各种的邪情私欲。我来念一段的圣经给大家听，在提多书二章十二节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边教训我们除去邪情私欲，那个除去就是这边的舍己，舍掉这个在道德行为上面舍去我们不讨神喜悦的各种的邪情私欲。换句话说，就是我的老我，世俗的自我的观念。今天世俗的当中一直在讲说权利，权利真 right， I have the right， 个人照自己所行的，自己认为是好的喜好的去做。对一个真心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不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 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收买回来的，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不再属我们自己，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应该再有自己的主张，不应再有自己的权利，不应再有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们祷告，如果我们口口声声的说主啊主啊，然而我们接下一句话说不是这个样子，但是那是自相矛盾的。称呼主的意思就是凡事以主为主，凡事以主的主张为主张，以主所认为的一个主见为主见。大家应该记得彼得在约帕有一个敲皮匠叫西门的家里，有一天正午祷告的时候，在房顶突然之间他看到了异象，有没有一个大布垂下来，里面有各种的飞禽走兽昆虫，然后天上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什么？主啊，这是不可的。这句话有没有矛盾？他称呼主啊，这是不可的。换句话说，我们一个称呼主的人，我们要舍弃自己，不应该再有自己的权利，不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不应该再有自己的道德行为的标准。那到底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哪一些事情我们要舍去呢，才是合乎主耶稣这边所讲的舍己呢？这就是第二点的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这边讲说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你跟别人的，是我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十字架。当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仅是对门徒讲，他也对众人讲。换句话说，主耶稣讲的十字架的道理不是廉价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已经跟耶稣在一起的，甚至还决定要跟耶稣，或者还没想要跟耶稣基督，将来有可能的，主耶稣是相当严厉的。他说你要来的话，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对当时的门徒所有的众人是如好像雾水一样。他们的观念，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最残酷的刑罚，是给重刑犯，比如说叛国贼，罗马公民是不准上十字架的。当时的受刑人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要被钉的那个十字架，沿路走到刑场，在沿途的当中，众人耻笑、批评、指点、讥笑。门徒没办法了解这个，众人更不可能了解。甚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可能只有约翰在那个地方，害怕都跑掉躲起来了。然而主耶稣三天之后复活，十字架对他们的意义改变了。十二个门徒除了当中一个卖主的之外，对十字架的认识有改变。彼得要殉道的时候，甚至他说我不配跟主同钉十字架，他要倒钉十字架。保罗对十字架的了解是最深刻的，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基督徒该背的一个道路。今天我们也听到，也知道，也看到基督徒们也经常会这样讲，某某人在背十字架，我也在背十字架。特别是在第三度的国家，比较受政治压迫的中国大陆、印度，甚至最近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基督徒在背十字架，我们了解的意思就是受到政治的逼迫，身体上被下在监狱里面，被毒打，被赶出家门，我们说这是背十字架。今天在北美的地方，我们的背十字架，我们是在讲说我在背我岳母的十字架，我在背我丈夫的十字架，我在背我先生的十字架，我在背我公司老板的十字架，背不信的朋友屡次我劝他信主，他还给我好脸色看的那种十字架。 他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在这种情况的当中，面对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他给我造成的伤害、造成的不方便、生活上的苦难，所以他就成了我的十字架，我的岳母成了我的十字架。美国人最喜欢讲的 mother in law get on my nerves， 所以他就是我的十字架。他们的存在、环境的存在好像一根刺一样。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跟我活在一起、跟我住在一起，不照我的方式来讲的时候，这个人、这个环境就是我的十字架，是这样的吗？我想耶稣基督不是在讲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讲的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对耶稣来讲是一个羞辱，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大家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基督面对即将要来到十字架的刑罚，圣经上记载说他就惊恐起来，极其害怕，非常的难过，向父神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请注意，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怕死，他不是怕上十字架被钉在那边的痛苦，虽然那是非常痛苦的。然而耶稣基督所怕的是他背负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他要承受父神公义的刑罚，承受父神的咒诅，他的审判，承受父神掩面不看他，永世的神子，三位一体的真神从来没有分开。然而在短短的三个小时的当中，天地昏暗，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天地没有声音。他所怕的是那一件事情，他所怕的是因为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跟父神隔离的这一件事情。十字架是一个羞辱，十字架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所代表罪恶的当中，神要完全的拒绝不看，最讨厌、神最厌恶的事情。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然而那个残留的罪性，我们的老我却会借着各种不同的环境，特别是人际间的关系，会把它带出来。比如就是马可福音，如果大家翻到前面第七章，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人的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淫、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面对各种不同环境的时候，哪怕是政治逼迫的时候，被下在监狱的时候，这些事情要显出我的老我，显出我的骄傲，显出我的嫉妒，显出我的不平，显出我的没有爱心，那些才是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个环境，是这些罪性所带出来的老我，这个是十字架。这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预备把这些事情舍掉。如果我们对十字架了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是我们个人要对付我老我的一个地方，十字架是要显出我们不讨神喜悦的老我的地方，十字架是要显出我们应该被咒诅、被审判的这些老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我。第三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来舍己，那一些事情被十字架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舍己，就是要跟从主耶稣基督。跟从这个字就是顺服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他的一言一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天前我要来教会的时候，路过那个 Davidson Road， 在那红十字路口刚好有车祸，就停在那个地方，那个车祸的车子就停在马路的当中，就在那等红绿灯，那两条线就要变成一条线，我是在里面的线，那绿灯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走，右边也有满满的车子， 有一辆就想进来，我就停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看到车上的是一个女士 Lady First， 我就停着不走，让她走，结果她为什么还不走，我就看看她，我就指手说请走，你猜她怎么样？她就举一个手，非常不雅的手势，她说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好像是那个样子，砰一下就冲出去。那时候我的老我开始出来，我说好，我应该就上前冲上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合圣经对不对？不合了，这圣经的误解，这是对圣经的误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圣经不是在讲说我们要报复的，这是错误的解经。所以这时候，因为我也准备要讲今天的信息，也在思考一些例子。哎，神的话就光照，耶稣基督讲什么话？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我说我就顺服吧，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因为我在想，这一位女士可能是主内的姐妹，她也很可能那时候在背十字架，问题她没有舍己，但是我甘愿，我就为她祷告，为她祝福，愿她这样冲过去不要出车祸，神保守她，我心就开始平静下来，我心里就开始平静下来。世俗的方法跟基督徒的方法往往是相反的，世俗教导我们躲避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如果没办法躲避怎么样，就反击。然而耶稣基督讲什么？要欢迎任何的情况，欢迎任何的情况。我记得格里汉博士有一次在布道会，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叫跟从主耶稣？跟从主耶稣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带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电 electrical，是一个 electrical chamber， 带了不要忘记把瓦斯也带来，就是我们老我要被钉死在那个地方，十字架是要显明我们的老我。这就是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所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说，我今天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不再用世界的方式来面对人，面对情况，这些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面。对世界的人看我这个保罗来讲，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定在十字架，我那一些羞辱的罪性，我那一些该被咒诅的老我，是被定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对十字架是非常的了解，他自己亲身走上那被咒诅的道路，受过很多的痛苦，然后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代表罪恶的一切的咒诅，然而他走上去了。他今天也吩咐我们说，要跟从他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是照他的方式，不是人，不是事物，不是情况，而是我们更应该感谢神，让我们周围可以碰到这些人，碰到这些环境，让我们可以思考这当中我们要学什么功课。所以照自己的方式，基督徒的方式很多是反合性 paradox， 置于死地而后生，也就是三十五节讲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所以愿我们基督徒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真的要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请记住一件事情，十字架道路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个道路。诗篇187篇也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古旧的十字架他就这么讲说，故我乐意背负荣耀十字宝架，甘愿受人的轻视辱骂，他日救主在临，接见我升天庭，将永远享受荣耀天家，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高举十字宝架。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也有这样的意志决定？是的，神已经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教会的服事是恩典当中的服事，其实这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服事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借这个服事，神要来锻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多的经历到丰富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段的时间，虽然我们时间有限，你这个仆人传讲的话语也有限，也许不甚清楚，主啊，然后你这我永活的主，圣洁的灵，无所不在的灵，愿你这个话语继续的来感动我们的心，让在我们的心的当中，对你的话语越来越清楚，也知道你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的一生能够行走这个十字架，让十字架的道路成为一个我们舍己的道路，成为一个跟从你这个道路，愿你这个家的当中充满背负十字架的人，我们不再抱怨，我们不再嫉妒，不再纷争，乃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劝诫，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致使老我讨你自己的喜悦，成为你自己荣耀的一个教会，来见证你自己的道，见证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没有十字架就不是门徒，我们的生活中间若没有十字架，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主就说你怎么没有十字架的伤痕。不过我们要提醒陈牧师一下，那个 Nike 是有鞋的，方向相反的，鳄鱼也有啊，所以你回去看一看你那件是不是对的。还有弟兄姊妹们，当你们挂着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挂反的，十字架是要背的，是要在后面的。不过陈牧师提醒得很好，当你挂那个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就挂得非常的沉重，那你就常常思想。非常美好的信息，虽然时间很有限，感谢主啊，你终于讲话也快一点。这个十字架是今天教会的里面常常很少听到的，但弟兄姊妹们，若是一个人不背十字架，他就遇不到主，因为主在十字架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肯走十字架，难怪我们不常有他。他是那一位开路的先锋，他已经为着我们进到荣耀，他要领许多的儿子也进到荣耀，所以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但是若是我们以十字架为耻，那么我们就不配称为他的弟兄。好，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从心灵深处，尤其在这一个中国年刚开始的时候，再把自己献给他，立定心志跟随他，好不好？右边都没有声音了，好不好？好，感谢主。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朋友。我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孙传道的夫妇，他们为着主的缘故，在中国大陆新建了许许多多的圣经训练的中心学校，让在国内我们的骨肉之亲有纯正的福音可以经过这些受训的人能够传出去。那么在这一个政治好像很敏感的环境当中，更是需要谨慎，也需要祷告。那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让他们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因为知道的也比较晚，所以他等一下第二堂会在英文堂传讲信息。这个孙传道他自己在美国也是读了 PhD， 为着主的缘故能够摆上他自己的 全家全身来侍奉主。那孙师母他的家里是一个敬虔的服侍主的家庭，为着主受了许许多多的羞辱和逼迫，感谢主，今天他们都把生命奉献给主，来为着神的整个广大的中国的需要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的服侍。孙传道和夫妇，你们两位站起来讲几句话好吗？在哪里？啊，对对，请请，对不起，你们没。感谢主。感谢主。孙师，你也讲几句话吧，
都在监狱里头写，所以我的见证可以。
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很平顺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受苦，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受辱，更不晓得什么叫做受逼迫。若是你想要经历一下的话，陈牧师你想想办法，以后看到教会弟兄姊妹们就 cut 到他前面去。我们真是要为孙传道和他们师母和他们前面的服侍好好的祷告。那么在外面有他们一些还在外面吧，有他们一些事工的一些介绍，有负担的有新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去拿，然后为他们祷告。好，我们求主祝福他们，也等祝福等一下的信息。你们也许可以先离开，因为你们要去英文堂。下面很快我还介绍两位新来的朋友，一位是杨志华，还有丽莎杨，在哪里？是住在 Matuchin， 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跟着 OK。孙牧师，你们还有一位是你们的什么人？OK， 欢迎哈哈哈。好，后面那两位，对不起，你们站起来了又坐下，请那个杨志华和Lisa， 他们住在马塔琴啊，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一起鼓掌欢迎。还有一位是来 visit 在 Edison 的林心怡，在哪里？可不可以站起来啊？是林伯母，你是来看看人的是吧？好，我们非常欢迎你。有没有一起来的人也是先来介绍一下？站起来没关系的，OK， 好，欢迎，好，好，请坐。我手上只有这两张名单，那么有没有别的新来的？我们很愿意认识你，站起来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非常高兴。时间后面有，请。好，上海来哈，非常高兴哈，好地方，好，请坐。等一下我们会有朋友接待你们，后面还有一位。从 Queen's Rushing 过来的，好，非常高兴，好，请坐。右手边还有吗？好，左手边。一起来。好，非常欢迎您哈，好，非常感谢主。好，还有吗？左手边。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这个不是新来的才欢迎哈，那个郭英里现在是空中飞人哈，所以他今天飞回来我们也很高兴。我就和他讲，以后飞回来之前让我知道一下，可以安排你领个诗歌哈，但是不能领太长 OK。 那赵宇聪也回来，我已经讲过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认识他一下。赵宇聪站起来。这个人哈，我们只给他一个月休息哈，他就要开始服侍了。别人来六个月或三个月，他是老弟兄哈。安香在旁边哈，对不起，不是他不老，他是我们的资深同工而已哈。感谢主他回来，希望很多人出去服侍完以后，主带你回来就赶快回来哈。我们很高兴。下面我只简单介绍几件事情，报告几件事情。我们因为祷告会希望更多的时间祷告，所以我们把受浸的见证呢，就提在礼拜天下午，主日下午1点钟开始。那么在2月25号的敬礼呢，我们现在加起来中文部已经有40多位哈，加上英文等等可能要超过50，所以我们分成4次。那么今天下午1点钟在楼下 fellowship hall 1点钟开始，有13位弟兄姊妹要做见证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能够留下来，吃完饭就留下来，能够认识他们，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刚刚新生的 baby 都需要更多的哥哥姐姐照顾他，就会长得肥肥胖胖，哈哈。所以弟兄姐妹留下来是因为也是一个服事。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同工都需要真同工，请弟兄姐妹们第5项、第6项还有儿童那边，我很喜欢看儿童事工报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是很多人需要，像3月到5月我们训练需要一共42位，但是你看每个礼拜人数会减少，因为这都是服事的机会。我常常到别的教会去，都被别人同工请去讲话。我就和他说，在做个教会，我常常说找不到服侍机会的人来找我，包君满意哈。所以这个你看，我们这边就很多哈。所以赶快祷告主，然后去服侍，成为蒙福的管道。我们3月4号会有接受新会员，请大家能够填表格，能够和我们的李华雄弟兄联络。李华雄又不在这里，我知道李华雄他在主日学里面服侍，感谢主。那么在儿童事工的第2项开放日，今天和下个主日9点半到12点1刻都有课堂的观察，大家可以去登记，如果要有人告诉你比较清楚一点的话。 那么祷告会今年我们是希望照着黄牧师对教会的一个观察和一个劝勉和一个提醒，一个教会要真正兴旺，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非常好的祷告会。我们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像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有120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就震动不但耶路撒冷，也能够到地极，能够让若哥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么我和别人说，如果一个祷告会里面有10个人真正的以祷告会为一个属灵的征战为责任，在祷告会之前为着祷告会而祷告，就像以前我们有一位长老常常为着祷告会而进食啊，在那里预备的，我们这样子有十个人来的话，你相信这个祷告会一定会好起来。若是我们只是到那个地方累了个半死去那个地方喘气的话，刚刚喘过气来祷告会就结束了，那就当然就很累哈。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不看我们自己的疲累，我们为着神的国度在祷告的事上摆上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时间和牺牲。颂钵团契2月17号有庆生会，请大家伯父母能够注意。还有我们有 People Ministry 的聚会，在2月17号的星期六晚上7点半。大端还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起立。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对门徒们的呼召，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感谢你，你自己已经为我们走了这条道路，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恩典够我们用。主啊，这是一条蒙福的路，也是一条得荣耀的路。愿你赐给我们信心，愿你用你的荣光来吸引我们。主啊，当我们散会的时候，愿主耶稣你自己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祝福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祷告散会。